好，大家早安。生命记第九章，在这里我们看到重申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在圣经里头，在生命记里面也不断的在提说一个有关神的应许。神有不变的应许，可是人却有善变的反应，就是结果有善变的得着。人是不是真的就按神所应许的得着呢？其实关键不在神，因为神应许的他就不改变。可是当人怎么去变的时候，人就决定了到底最终我们有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那我们看在今天这一章里头这个分段刚刚跟甄嬛的分段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这样子一路从圣经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尤其我从这个电子版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分段的所以当一路看下来的时候，的确也看到这两个点。一个是神必然履行他的应许，这个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一段里头。特别当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第五节其实就把这一大段的内容有重复在讲着，可是这一节经文就差不多就把这一整段的内容就讲得出来，就是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那神做事，你会发现他会根据他的应许，而他的应许是跟人所立的一个约。而神所立的约，你看到虽然他这边再一次的强调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就一直都没有改变。神所立的约，神所应许的，神所说的，他都一直都没有改变。而这个没有改变，那这个约是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得着呢？很显然不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相信坚守神的约，他就得着；可是有人不信，有人悖逆，边行己路，结果他就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那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重新思想，当我们在迎接5779的这个神的日历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年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你必应许的这句话就在这个期间里头出现，而这句话也在这个期间不断的透过不同的方式继续的提醒我们跟以色列的互动。我们有以色列民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这个期间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这种的预备跟经历，就是不断的跟以色列有一种更深的一个的挂钩。那当然我们跟以色列挂钩是因为我们今天所信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全人类的神，他是以色列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因为以色列，我们今天跟神连接上，也因为跟神连接上，所以我们跟以色列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应许的时候，很显然这个应许也不单单只是给犹太人的应许，他是给所有因为相信了耶稣而进到神的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的应许。那这个应许的目标终极是什么？就是那个应许之地嘛，就得着应许之地，要进入应许之地。而且这个应许之地原本有着许多这些的拦阻也好这些的破坏的权势也好，可是因着神的百姓进入，而这些的黑暗的权势一一的会被破除会被清理。那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应许的最终是要得着应许之地，就好像得着一个基业。那我想今天我们在物质上来说，我们未必是真正好像在以色列得着产业可是今天如果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机会， 或者我们当中有人可以真的在以色列得地为业，我想那也是一件非常有先知性行动的一个的意义，就让我们看到今天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未必是实际去得一个产业，但是我们今天因着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将来要得着的是那一个新耶路撒冷，是那个新天新地。所以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那边所形容的，就是说到我们将来要得的是神的产业神的基业或者新译本翻译成神的产业。那这句话其实在他原来的意思当中也可以翻译成我们是神的产业所以意思说神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应许里头将来要得着的。可是在得着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考验，有一个关，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要得着一个成果我们需要付出一个代价，就好像有一个关。那当然对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那个代价是什么？感觉上好像已经很简单，信耶稣你就得着了，信耶稣就真的得着了。可是信耶稣得着这个信，不是一个曾经相信的信，是一个持续坚信的信。所以持续坚信，你就会发现就有很多考验就像今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的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们所知道，也曾听见有人指着说，谁能在亚纳族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知道耶和华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赶出他们的，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要进入应许之地，虽然神的约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可是这里给我们看到至少三样事情。第一，过约旦河所以要经过过约旦河，但我们知道约旦河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达，对当年来说他们实际要过约旦河。那约旦河今天我们在那里看到约旦河有很长的一个流域嘛，从以色列的北部一直来到以色列的中间的，因为以色列很长形嘛，的那个部分几乎贯穿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主要的水源都是从约旦河这里。可是约旦河有一些地方，在加利利下来的那个部分的约旦河是很宽那个河就看得出有一点像，因为加利利虽然称为一个湖，但是它也好像是一个海是很大，比新加坡还大，整个新加坡的面积。然而当约旦河开始下来的那个流域，就是往往去以色列会在那里洗礼的那个地方，只是在那个流域的一个小部分因为那条河是很宽的。可是慢慢下流下去的时候，就有些地方其实是蛮窄的但是在当年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那个期间，就是刚好是碰到那个所谓河水涨满两边的那个的季节。那以色列的季节是这样子的，冬天过后开始夏天的时候，那个水流从黑门山那里冰雪开始融的时候，那个河流就会水就很多。那来到秋天之后，冬天那个水就越来越少的。所以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刚好在水很多的时候，所以水很多的时候你怎么过这条约旦河呢？就是信心要跨前一步，就是当时的祭司抬着越柜的就是利未人抬着越柜的要向前跨出的时候，就只有信心一走下去，那个河水就断开了就成为了一个干地可以走过去。其实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就带过了。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现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人生充满很多阻拦我们的道路的约旦河，就是那个河水已经涨过两岸，你根本过不去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工具，你过不去的，没有办法的。但是很常是你只有真的敢的走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条路才会开。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要过的，要进入应许之地，很长首先是要经过约旦河。所以经过了才有后面的应许的经历，否则的话应许虽然有了，可是人并没有得着。所以这是第一关。第二关，胜过巨人。当这句话说谁能在亚拿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我想这句话是当年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在亚拿族的面前你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因为他们都是巨人。所以就看到怎么样胜过巨人呢，那这是说从来没有人胜过是无人不怕的这样的一个族群。那你会看到今天在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我们的人生的巨人，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知道这个是又大又难的，我们不可能去克服的，不可能去胜过的。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巨人，疾病成为一个巨人，人事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可以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事情，都会成为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巨人。但是在这个地方，同样的给我们看到，神给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不是用你的理性，而是超越理性的去相信，既然是神应许的，神就会给。那当神会给的时候，怎么样证明神会给呢？真的你就跨出去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功课。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体会的。好像上个礼拜Debra 分享了一个例子是吗，那个你有信心求不要下雨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却带着一把雨伞以防万一。那当然这个是坦白说，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真实的现象。我们明明是凭信心这样求了，但是我们会在信心之外保留了一个，可是万一神没有这样做呢？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很长我们的生命的挣扎。只有当来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别无选择了，往往你会看到在别无选择的状态底下我们才真正的经历神迹。如果在我们有办法做一点后备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在背后做一点后备的方法。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实面对的考验我们都没有例外。但是我们只有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每一次从一个小的经历我们就加增我们的信心，每一个小的经历又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放胆的来交托给神。那所以第三个这里提到说就得着坚固城嘛就是这些所谓又高又大的这些的坚固城，以色列民怎么能够得到呢？从表面上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按照神的方法神迹就会发生。因为我们看到神是呼风唤雨的神神是可以说成就成，命立就立的神。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看到地上的邦国再强再大，其实当神一出手的时候事情马上可以就转变过来。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人在挣扎，说那个挣扎是我有一个困难，我有一个问题，哇，好像祷告了很久，好像等候了很久，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当下你会发现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的困难不是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困难是在我们的心思。你发现我们怎么去得胜呢？得胜很长不是得胜表面的这个困难，不是得胜表面的这个疾病，而是得胜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往往就决定了我们这场战役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你看当我们打了退堂鼓，哎，我们知道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的，其实不用打了，因为我们已经承认失败。如果我们的心思里头都不断认为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相信是可以的，那当我相信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诶，可是事实并没有看到。那没有看到那就是我们的信心还要再提升的，因为如果看到了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就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的盼望是在于神随时可以出手，我仍然坚定相信，坚定的相信。所以你往往都会看到都是来到千钧一发来到最关键时刻神就出手。那我想按照人的常理在 摩西跟以色列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显然十二个探子被派出去，就加勒跟耶稣亚，他们的眼光是看见这一些亚拿族人，这一些所谓的原来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去得着的，在我们的眼中，哦，他们简直就像一只啊，就好像闸门这样子的，哦，是啊，准备给我们去践踏的。可是人的眼光，另外十个探子的眼光所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巨人，我们不可能胜过的，所以我们进去就等于是送死的。所以你看到这一场战役，就好像我们人生面对的问题，到底是得胜还是失败？原来第一个战场不是真枪实弹去面对敌人，而是先面对自己。自己的心思如果首先已经接纳了我不可能得胜，坦白说下一步你就不用走了，因为你已经停在那里。所以他们最终死在旷野就是这个原因。可是唯独加勒跟耶稣亚，他们看到的是我们是得胜的，结果他们就经历了得胜。所以你看到这一场战役是我们的心思啊，这是很重要。好，那第二大段从第九节到最后二十九节，那在这一段里头看到神公义永不改变，前面是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永不改变。所以当神的公义永不改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敌人之所以被制服是因为他们的恶，这个是神一再说的，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 OK， 那接下来当神说当神的公义显明的时候，那以色列民又如何呢？其实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不断的在重复，从第七节说到他们时常悖逆，第八节他们惹神发怒。所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法版的这一件的事件上，到了十三节神就说，透过摩西的话，神说我看这百姓是应这景象的百姓。十四节说我要灭绝他们我要将他们的名字从天下涂抹。那么当继续看下去，到了十八节又说到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一路下去的时候，去到二十三节仍然说他们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他们不信服不听从他的话二十四节，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好，一连串都在指出以色列民的问题。那所以当下神显出他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永不改变，所以要除灭这一个族。就正如刚才大家都有在分享的，就是因着摩西站出来作为一个代求者。但摩西为什么可以站出来代求？除了他是神所拣选的，他听从神，他遵神的命令，他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很显然百姓跟神的关系不对了，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没用了，因为他们祷告已经是按照私意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可是当摩西仍然站在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所以摩西可以扮演代求的角色。所以这个很特别。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位神学的观念很强的一个人，他跟我争论一个东西。所谓的争论就是说，他一直强调一个东西，是神是永远没有改变的神，没有人能够改变神、影响神。他在表达的是他自己所经历的神的那一份的公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我的感觉是，其实当人回转的时候神会改变，当人代求的时候神也会改变，不然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一句话就完了。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会代求？就是因为神会因为人的代求而改变，神会因为人的回转而改变。所以代求，摩西的代求，很显然神就改变了，就没有降所说的刑罚立刻就灭了他们，那神就放过了他们。可是当神放过他们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让人悔改的机会。当人不悔改的时候，神的放过也只是在等待，等我们悔改。所以当人始终不悔改的时候，你看最终他们还是死在旷野，他们还是进不了应许之地，只有等到他们的第二代。其实代求好像拖延刑罚， 拖延刑罚的过程，人有回转的机会。只有当人始终不悔改的时候，最终才会进入灭亡。可是虽然说是这样讲，在拖延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百姓也面对很大的苦啊，而且这种苦是非一般的苦。在非一般的苦的当中，在旷野漂流啊，漂流本来是可以很短的时间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却在那边漂流了40年。而在这漂流的当中，我们也看见神有恩典啊。所以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怎么样供应他们日用的饮食，神怎么样给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啊，鞋子没有穿破啊，让他们啊脚没有肿起来，就是在旷野那里的行走，就看到神用超自然的恩典啊一直托住他们。那回想我们今天神的公义圣洁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他爱人，他给他所创造的人有恩典来享用这个能够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今天世界有很多悖逆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好像无恶不作，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那今天当我们从一个有法治的角度啊来看一个人的时候，当你看一个人，如果他胡作非为，他无理的欺压人，他虐待人，他用很残暴的手段来折磨人，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种什么？一种易怒。哇，这种人，哇，真的是罪不可赦啊！这种人真的应该要被处死啊，应该被置于死地。当我们看到一些人非常罪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有神的一份的公义在我们的里面，神属性里头的一份公义。所以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真的有很多无恶不作的人，可是今天他仍然好像可以过得好好的，那是因为神在等候，等候人悔改，等候给人机会。可是当人如果始终不悔改，当然有一天都要面对永恒的那个可怕的那个审判。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站在一个有真理的角度，我们不但自己是要活出遵行真理，要领受神的应许，与此同时我们也做一个代祷，看到罪恶，我们不是只是一味的在责备罪恶，而是看到这些人是蒙蔽，在无知蒙蔽的当中，他们需要起来，他们需要回转。所以我们也扮演这个代求的角色，因为神毕竟之所以为什么还没有再来，说要来还没有来，是因为神在等待。那尤其当我们最近在看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灾难的程度比起过往的年代都来得更加的强烈。每一年在这种七八月八九月在世界的某一些，比如说东北不是北部，就是北半球，好多的地方会经历这些季候风啊，经历这些的台风啊，经历这些灾难。可是今年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时间拉长了，次数加多了，频密度非常可怕。所以你看到单单日本菲律宾这些地方所经历的这些地震啊、风灾啊、这些的飓风啊，就看见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好像没完没了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的局势，似乎给我们看到越来越困难。昨天新闻也特别报道就是有关整个温室效应的那个情况，整个温度会在未来的30年里面会不断的提升。如果按照没有被控制的情况底下继续这样提升的话，其实地球很快就会成为不能居住的一个地方。那这都吻合了圣经里头所预言，到某一个时间这个地球就会毁灭。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国是要持守坚守在这个信心的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神的应许，神有不变的应许，我们就是要抓住神不变的应许，继续走在他的心意当中。好，我们分享到这里。